你的人生又用了一个非常高音的方式去把这个夜晚夜空划破
呀，
是不是就非常美？
是不是很厉害？
记得告白才有未来，欢迎收听告白那一刻。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语言很重要，无论是在日常对话或流行音乐里面，都能传递我们想要说的话。不过有些时候开始想象到语言，如果你想的多一点点，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语言啊，它会限制我们对音乐的想象。举个例子，好像什么样的语言就应该要唱什么样的风格，才有什么样的窥靠啊？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听到策摩的这张专辑的想法，
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有点就是哇哦，这是策摩吗？这是策摩吗？这是我认识的策摩吗？我想说之前听到的歌都是属于比较抒情的歌曲，这次怎么会颠覆大家的认知这样子？
觉得跟过去听到的主语歌很不一样，因为我本身是原住民，所以从小到大因为环境的关系听了很多的不同的主语歌，那在大一点的时候慢慢的喜欢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那电音也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种元素。但是我其实没有想过主语加上电音，然后又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它其实是可以被做得出来的。那我觉得策摩这一次的尝试就是很新鲜，然后耳目一新，
有一种在夜店的感觉。台湾族的母语我听得懂一些，但是还是让我觉得很新奇，就是跟我一般听的母语专辑母语歌曲很不一样。不懂族语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很特别，有一种魔幻的力量，我会很想把族语母语给学回来，因为它吸引了我，让我想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哦，原来我的情感可以这样子这么强烈的这么有节奏的被表达出来，然后原来哦，这个主语可以用那样子的口气唱出来。它不一定是很明确的那种感觉，而是一种很有想象的那种画面。
希望策摩在未来更能够大胆的去尝试各样的曲风，让他更能够享受在音乐里面不分曲风的去完成他的创作。
欢迎今天来宾，他是策摩。
那大麦芒布莱迪斯摩的才哥，大家好，我是策摩。你们太贱了，
不可能这样一开场就送上大礼吧？
太可怕了，怎么可能？
知道我有多想赶快结束节目吗？直接把最高潮翻过来，
我敢想尖叫哎、欸！太扯太扯了。
我先讲为什么我刚刚说我开场想要赶快结束节目，因为我们刚刚这边碎念，就是因为策摩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然后又陆续前面才刚宣传期，然后演出，然后再回来。我刚刚前面就是有一些工作，然后加上前阵子，反正我们就八月在做那个展，就觉得有点累人。我刚刚一看到策摩，就说我好想回家哦。不可能跟来宾见面的时候就说这种过分的话吧。
OK 的 ，OK 的，哎呦，这我知道你很累，但你们怎么做的啦？
也就是用 audition 做的，
什么啦？
开始讲一些剪辑软体的名字，哎呦，
好厉害哦！
我开场那段话是有意义的、欸。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一张专辑的访问，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觉得音乐类型啊跟语言这两件事情常常被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固定的公式。要打破这个公式确实是不太容易。那策摩在这一张专辑它叫做太阳底下啊、哦、这张专辑的确是有做到。这不容易呢。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做了。
有这么随便吗？不是，一觉起来想说哇哦，电音来吧，就这样吧。
也没有那么突然呐、
啊，这也太是忽然有一天祖灵跟你说应该要这么做嘛？不是吧？
不是，但的确是因为自己本来小时候从就开始学 keyboard 了，
对，
然后学那个电子伴奏琴的时候就很多不同的节奏类型嘛，
对，
我就会想说哇，那么多节奏类型，总不能我每次都只能用 slow rock 去自弹自唱吧、啊？所以我就开始在玩那些节奏啊、音色啊什么什么的。玩到后来就觉得，哎，好像祖语啊，还或者是传统古谣，好像可以用另外一种节奏方式来玩它，来结合，来呈现它。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到、认识了威文之后，我就觉得机会来了。
哦呀，哎，我们等一下好好来介绍这些人，或者是刚提到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我觉得要贴合很难，这件事情是有压力在的。那前面刚刚一开始，所以开场才要播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听到一些心得感想。但是如果你抓重点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哎，我不知道原来祖语可以这样做，哎。以一句 slogan 来说的话就是这样。诶，这件事情是专辑发行之后很多人给的反馈嘛。包含你看你已经上了892家电台了。哦。大家应该宣传期很累齁、
哦。啊，还行还行，蛮喜欢这样子的。嗯，
大家的反应大概都是些什么样？
就真的很惊讶，就是没有想过说原来祖语音乐是可以这样子玩的，是可以这样子呈现的。但也不是说只让歌手的光芒比较显露，而是他真的是跟就电子编曲的部分是有贴合的，那个是比较难做到的质感，大家的反应是这样子，
因为这一张专辑跟过去，你看哦，为什么前面刚开始讲，就是我认识的彻魔吗？我认识的彻魔吗？为什么前面会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彻魔有前面一段故事嘛。
哦耶，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听到彻魔这个人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后悔，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补他的好听音乐。他前两张专辑非常的不得了。就是该入围的都入围了，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哇、哦、他是谁，然后业内就开始默默的兴起说有一位台湾族的歌手非常的会唱歌，然后他唱歌的创作里面古跟新这件事情的结合和考究，就是那个如果要用很学术的词做作词叫底蕴底蕴这个字就是非常的多、yeah. 然后很多人说你不知道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学音乐，他是音乐学派的人、yeah.
但也没有说读音乐学派，我也是到大学的时候才读音乐系啦、
对
啊，之前都不是科班出身、但就可能因为不管是信仰就是教会的熏陶啊、或者是古典音乐的熏陶啊、我觉得这些吸收，我自己去广泛的吸收这些东西，有现在的我吧。
其实刚刚这样讲，经历很多阶段欸，你看教会跟古典，然后接下来是古谣，当然一定有
对
这个过去到现在多少从接触到研究，它一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嘛。然后我们刚刚说彻魔出了两张专辑，这一张是第三张，前面有两张专辑，那两张专辑它其实是比较民谣基底的。
对
啊，所以到这边你就可以接得出来了哈，接得起来哈。我们刚刚为什么开场说讲成这个样子，它是有一段那个心路历程的。
是的，它有一个过渡期，然后在做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因为那就是我更擅长然后更觉得自己比较有把握做的事情。那一直到你看都隔了五年我才出这一张专辑。
我有发现这一张隔比较久欸。
对啊，因为这真的太需要做功课了，应该这样说。
我要先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就我不是跟你说我之前在电台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猪朋狗友嘛，然后他在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就访过你了，就天窗你就去上现场、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好像就是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的音乐这样、然后我就很想访，可是我忘记为什么，总之我就没有访到、然后这件事情呢就一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 记忆，这样就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想说，哎，这个那么优秀的音乐人，我最喜欢跟优秀的音乐人聊天了，然后都没访到，还被那猪朋狗友先访到，很过分。你知道我们在那个电台访音乐人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因为电台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规定，什么那个同一个歌手宣传期，然后不能太多人去访哦，不然那个电台会一直狂播，好像在帮他广告什么什么的，最后一些政策，然后反正错综复杂的因素，我就觉得可恶，被他抢走了这样。然后殊不知过了这么多年，久到我都快忘记这件事情了，你才在发行了一张专辑，这个不排不行欸。
呀、yeah, 所以也感谢所有那个来邀请的主持人朋友们，就是还记得我啦。
你应该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了，对不对？
对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太久了。甚至有前辈就是直接那个警告我说、你知道歌手啊，只要超过两年没有发片，你就会被遗忘了。
就是啊。
对，我就想说哇，这么严重哦。我还是要到五年之后再发啦，不好意思。
孙燕姿是不是已经快被全世界忘记了？你自己看看。那个不是我说的哦，那是有些人那边乱下标签哦，跟我没关系，我都记得哦，我最爱孙燕姿。赶快更正。应该这样说，我觉得震惊的讲，就是因为歌手其实应该这段时间会有焦虑啦。其实那个背后，我们现在虽然这样小小的在讲，可是也是作品出来了才敢小小的讲啊。其实在作品出来之前，你要想谁敢，好比方说像我做节目好了，我是先有一段时间，我是先离开广播啊，就是我就整个离开电台，我就没有节目做了。是那个时候诞生这个 Podcast 节目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做这个 Podcast 节目，我一定焦虑到爆炸
真的。
因为我就觉得天哪，那我还想要做什么是我想做的，而且是我能做好的。想做的事一定很多嘛。我也想要去当这个厨神啊，就是做很多料理啊。
所以你真的有去吗？
就当然没有啊。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去。
你是说做料理吗？
对，我是去做早餐店。
真的假的？
对，就是这五年当中我就觉得天哪，我如果真的我哪一天没有音乐了、然后也没有人找我上演出了，或者没有人记得我可以做什么，我就想说那我去做早餐店好了。然后我就真的在这五年当中我就去早餐店之后去工作，然后跟老板说我以后要回家乡开早餐店，所以他就有在慢慢的教我，
已经到这个地步，就是完全是以开店做准备。
对，但现在就没有啦。觉得还是自己去投资自己的兄弟姐妹去开好了。
当幕后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可能可以睡得比较晚，
可能可以吃得比较好吃。
不要理解这么多。总之谢谢你回来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不是只有我觉得有在理解台湾流行音乐的样貌，跟很期待彻魔交出作品来的人们都会很相信这件事，因为歌曲里面的生命力我想是一直都在的。但就像彻魔刚刚讲到的一个关键，我听完这张专辑我更敬佩的事情是，生命力归生命力，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的人生可以穿透啊，或者是很走进人家的心里，可是你往后退了一步，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因为往后退是像我在跟猪朋狗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这张专辑，一直在讲猪朋狗友啊，就是赖可啦，就是前几集的时候有来聊过天的我的同事，反正我们就有在聊，我们就说让整个编曲啊，或者是电音的节奏你还是可以做，可是有些人做的时候就做一点点，也就是说我还是要 vocal 往前一点、我还是要流行音乐的那个台语叫做班，就是你要那个 quissy， 你要那个、所以我人生我歌手永远是 C 位站最前面、但其实你这次真的推蛮多的，跟过去的比起来。
没错，
何苦呢？
没有啊，因为我的声音本来就很穿透力很强啊、
没在怕。原来是这个答案。
不是啦，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那个 Waven 在讨论说，在我们在回应的时候也一起在做，然后就想说，如果说要把这一张专辑定位成电音的话，不是应该要电音跟人声其实都是当成乐器去做混音嘛？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声推到像所有的华语音乐一样来？
可能80分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这样子做，但其实后来就觉得其实效果是很好的，因为那可以让Waven 的东西出来，也可以让我的东西出来，然后甚至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两个人 不同个性的交错，哎，对，
嗯，因为这一次啊，其实我差点以为变双人组合咯。我收到信的时候，除了很兴奋，就在想说，这我不是一个人吗？为什么封面有两个人？首先，因为你们第一波发的那个资料是你们两个的合照，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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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想说他是谁？然后后来才慢慢去研究啊，因为这张专辑要电音，然后找了这个威粉一起来做合作，然后由他来建构这个电音的画面跟场。场景的想象，但听说你们两个人认识也是一段电台情缘。
哎，电台情缘的部分是
就好像也是跟广播有点关系吗？
可以这样说，但其实也是因为他更早之前在那个第一届的巴西瓦林音乐节、
哦、更早就已经
对更早之前、哎、他就已经看到我了，但还不认识我、啊、我也不认识他、嗯、然后一直到去发行第一张第二张的时候去电台
对
做宣传、嗯、然后他就看到我出现、嗯、他就来跟我打招呼、嗯、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一段就刚刚讲那段故事、嗯、然后他其实就是听到我当时候在巴西瓦林，我不是说我自己会用那个电子版伴奏琴玩的嘛、嗯嗯嗯，然后我那时候就用应该是 disco 的节奏去呈现了排湾族的传统古谣、嗯，然后他就觉得很新奇，因为他认识的族语歌手、族语创作歌手，其实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音乐。嗯，然后所以他一听到他就冲进去听、嗯、他就看到我、嗯、所以到电台的时候他就很急的来跟我聊天、嗯、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是电台的那个啦、嗯、成音师啊，对，所以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友谊。
然后可是建立起友谊归建立起友谊啊，你要 all in 欸，就是这张专辑是 all in， 就是像我刚才是一个双人组合，原因是因为六首歌全部，它不是一个比方说我们一起尝试一个一首歌 FT 一下这个人、没有呢。
但其实我们之前有啦、哦、之前就有先玩过单曲，
还是有先试一下水，
对，但没有发行，就是玩玩这样子、哦、嗯，然后才有这一张专辑的出来。
但这样子到底合作的形式跟流程是你的概念跟词曲都先好了，他再去根据这个词曲做画面的想象，还是你们这过程有一些互动？
哦，互动很多非常绵密的互动
不可能都在吃早餐
没有，就是我应该是从前面开始说啊、嗯、我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要参加那个叫什么世界音乐节在台湾、啊、对的 showcase 的演出、
哦、因为每年都会有在那个大家河滨公园，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参加过两次，那第一次的时候用我比较大家认识的样貌出现，然后用民谣的方式演出。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像可以玩一点什么，所以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刚好认识到 Waven， 我就问他有没有机会、嗯、但其实、哦、当时候我的经纪公司是觉得会有疑虑，就是你之前是民谣欸，你现在要弄电音
等于大转，
对对对，这样对于大众的认知跟你的粉丝会不会有很大的印象上面的翻转，然后会不会越不喜欢你怎么样子的、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听到他们的经纪公司的心声，我也、但我就觉得我好想好想试，因为我知道我跟 Waven 这样合作起来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对对，
所以我就坚持要做、于是乎我们就完成了那一场演出。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是我这边的人声先处理好，
对，
录好给他听，然后他再去重新编曲。
哦、oh, okay.
对，那是那时候的合作方式。后来就这一张专辑一直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应该说中间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我们一起去参加比赛。
对。
他就会丢一些 reference 给我说诶、他希望比赛的歌曲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依照他给我的那个 reference 去想出我到底要创作什么东西。
对。
对。然后创作完的词曲再丢回去给他，他再去重新编曲、对，所以后来我们的合作模式就几乎就是定下的是这样子了、对，所以到这张专辑基本上都是就是他先丢他的可能他自己创作的编曲的 beats 啊节奏啊、然后或是他先丢给我他想要的 reference、然后我再去依照他这些东西自己听然后消化一下，然后看可以创作出什么东西。对，依照我当下想要讲的主题去创作、然后再丢回给他，就一直来回一直再来回一直来回。对。
可是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每一段感觉起来的那个故事性跟画面是要彼此之间能够对话，倒不是哪一个人完成了什么协助把这个画面补完，
对对对，
然后其实是会丢来丢去，
对，一直丢来丢去。嗯，
那我就好奇，如果以开门歌来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前面开场那个就是他的开门歌，那种开门歌叫做别停下
脚步，
主语怎么说？
怎么说了？
不可能是问我吧？
等一下，玛雅明星，最近太多都说中文了，
我知道，我懂那种感觉。
玛雅明星，
玛雅明星，
对，
这一首歌很有趣哦，因为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你听侧模前后，我刚好把你唱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放在刚刚那个中间一大段的街坊的这个前后，前面那段话叫做关照自我。主语我不会念，总之就是关照自我。后面那段话叫做没能让你实现梦想，反正就是自我觉察。可是最后的问法就是没有实现梦想，没能让你实现梦想，那个你可能是你自己吧。
是。
对。所以这种其实它相对起来是以民谣基底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呈现说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挫败，或者是说对啊，是什么让我没有成功呢？感觉起来我的想象里面，你看如果搭吉他不插电，好像这个语言就会合，对不对？
对，
就是大家这样的想象。可是今天你听用电音的方式，然后加入了这个节奏，然后加入了这样的歌之后，你又发现奇怪，为什么贴合的起来？这个太神奇了。
OK，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我真的下很大的功夫，因为其实电音的语法好了，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对，
所以其实我有请 Weaven 稍微给我上课这样，然后我才去想说，哦，原来其实就像我刚刚有说到，对电音的制作人来说，不管是人声，还是里面的所有的音色，它都是乐器的一种，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的人声不用唱的那么满，而且可能更多时候要留空间，让制作人他去展现他的编曲的东西，
对，
所以后面的作品才可以这么样的互相补、互相贴这样子。
你刚刚讲的那个留白这件事情啊，我自己非常有感觉哦，因为这张专辑很多首的歌曲是你会觉得，我们一般常常讲旋律的时候就是一个旋律线，可是他所谓的发挥是今天你以为他要死掉了啊，可是他没有，他又在往上起来，然后你以为人生达到了胜利点了，没有，他又在 down 下去。他比较是这一种方式再去做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旋律线，可是区块跟区块不能断裂，
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觉得比方说像这首歌好了，你看唱的人啊，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唱的人虽然必须要留白，可是表情
都要在，
都要在，都要转。那间奏后的状态就很像是一个死亡使者啊，或者是你知道，就比较 down 的，然后语气上就做了一个转折。然后后面跟着这个旋律的时候，你的人声又用了一个非常高音的方式去把这个夜晚夜空划破
呀，
是不是就非常美？
是不是很厉害？
我喜欢你这样回，就是很厉害啊！我相信那个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处理的啦。对，因为我有在想说，我不知道这题是一个开放题，就是有关于我们自己在做这种词曲的创作，结合音乐类型的时候，因为在写主语的过程，它可能在画面上跟想象上面需要谨慎的使用吗？这是一个问号，就是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反而更让这个画面的铺陈，加上因为电音你又要给他很多留白，两个就会变成一个难上加难，这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答案是不是这样。
很好的议题。
现在开始讲半个小时的演讲。
对我来说，我只能说真的跟以往的创作方式真的很不同，
对，
制作方式也完全不同，甚至其实有几首歌是重新录的，因为一直达不到我跟 Waven 甚至我制作人的要求的想象的那个高度质感，所以一直有重录， 然后我指的重录不是说当天哦，是真的要再另外选。
嗯，你说那个重录是连词跟曲可能都有改动的状
况、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对，所以我觉得在创作过程当中，主语的部分我真的这一次做的比较，我有非常刻意的减少它的深度。
嗯嗯，
对
嗯，
我不让这一次的主语的呈现像以往一样这么样的像在写一个新诗
啊，塞，对对对对对，
写
画面的铺陈，
对对对，就是写好满的东西、嗯、然后大家就听就很茫然的感觉、嗯、
对、
嗯、而且因为这一次特别要是要跟 Waven 合作，所以我真的就舍弃了很多我原本会创作的习惯，
对，
然后反而是更贴着他的脉动去创作、嗯、
对
对，所以才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就其实也有不少主持人来说、嗯、你这次的词会不会太少了一点、嗯、然后我就想说、嗯、啊没办法，因为这个就是电音嘛、嗯、他的啊、就是制作人他会觉得词可以不用那么多，但是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呈现这几个作品，
唱的情绪啦，
对对对，
他编曲的这个走法啦，节奏怎么选啦，
对，可能是有时候甚至只是很轻微的吟唱，很多的，反正我的人声当时候录的时候、嗯、我even都尽量把它加进去，想办法怎么去融合，不管是可能是很低的低沉的声音或者高亢的声音，不一定，反正这些都成为他作品的元素。嗯，对对对，
嗯，这个是一个创作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就是我这样讲，我们为什么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说对于一个歌者来讲这件事情有点困难，是因为这都不是在决定要合作跟决定呈现这个形式的时候会先想到的事情，
对，
他一定是在走的过程才发现啊，这个要退啊、嗯，这个要让，这个要删，那我到底什么要删什么要留，
嗯，
那个坚持留住的元素是什么就会很重要、嗯、
是，
所以我觉得虽然你说主语的部分变得比较简单，或者是说虽然你说你删去了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他该有的那个脉络跟该有的画面感还是强的、啊、对不对，因为我我刚刚不是前面光讲你看开场关照自我，后面没人让你实现梦想，前后两句话出来之后中间怎么去想象那件事情，想象这一个过程，我觉得你自己去听或是看歌词的时候你不会失望的，
或是请去看 MV，
对，没错，这就是很美丽的事情啊，把所有东西总和，它不一定只有词的展现而已、
嗯嗯、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先播一首歌曲，然后我们来聊这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歌叫太阳底下，
好哦，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就
很多，
嗯哼，嗯，
很满，
对，就是相对比较满的、嗯、来听这首歌吧。这一集有搭配到很多的歌曲分享，你可以使用 KKBOX APP 免费收听，会员可以听完整首歌，非会员可以听30秒，搭配音乐听更有 feel 哟。我自己在这首歌的这个注解啊，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习惯下注解，就是我每次听的时候凭感觉，更何况我完全听不懂主语嘛、嗯、所以我就完全是听画面咯、嗯、然后光是在那个时候还没看歌词我就说啊，这首我非常喜欢，它是一种狂欢的，一种庆祝的，一种骄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是这个画面、
嗯嗯、
然后我再去看这首歌非常强烈的歌词的画面，就真的是有一点鸡皮疙瘩，有一点感动了哦。这一首歌就真的跟比方说车模所处的环境，以前部落或者是过去流传到现在大武山，
嗯哼，
对部落的人来讲多么的重要，然后我才看到哇，他整段其实是在说一个故事，
对，
嗯，
这一首歌曲 RARO 太阳底下
RARO
对 RARO，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取名叫，虽然它中文名字跟专辑的中文名字是同一个，但是主语的部分为什么不同？
对，
其实专辑名称主语名字叫《台德古多阿岛》，
嗯，
歌曲的名称叫做《RARO》，
对，
是因为在传统来说，我们台湾族的取歌名的方式，它是以这一首歌曲的曲调 前面那几个音去做命名，比如说就这一首歌好了，对，啊耶啊哦耶，他就会取前面这个，
对，
然后后面你要再唱什么都是看你当下的情绪，要去自己自由创作，
是，
对，自由唱，但是你的音乐旋律就是建构在这个之后，嗯，对，所以你一定要讲说，哎，我们来唱什么歌的时候会讲 I R O 啊，对，不会说傣地古朵阿岛，嗯，对，因为傣地古朵阿岛就是在说一个故事了嘛，
对对对
，I R O 是让你有发挥的空间，嗯，对对对，大概有这样子的概念，
它是回到音乐的角度了，
对对对，
不是回词的画面的
状态，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分开讨论的，哎，不可能这么用心，
一定要的啦，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给自己的期望啦，我不应该只是用族语去做创作歌曲而已。我希望我在做族语创作的时候可以留下什么东西，不只是原本的族语歌词，而是它的文化精神，文化内涵，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会默默的放在我的专辑里面，对。所以为什么叫 RARO 是这个原因，要让后面的人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台湾族的传统曲调是这样子命名，然后是这样子使用的。对。
我可以直接问一个问题吗？这一些过程是学习而来，还是其实你从小相对起来经营在这一块的环境里面的机会就比较多？
我跟你说齁。
又是一个大命题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好，应该要说到我为什么会考进去音乐系。
对。
我小时候就因为教会的关系，所以我很喜欢去教会唱歌，然后弹琴，然后其实都是自学的，
对，
一直到我想要考音乐班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考音乐班，她说家里没有钱，没有办法让你去考，因为我家里甚至就也没有买钢琴的钱，因为你要考音乐班就必须要自己家里有台钢琴，对对对，甚至老师的费用啊什么什么都很多，那对于尤其是我又是部落的孩子，我们就得要很清楚的知道现实状况是在部落的确读书的费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家人来说，后来我就说不然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再去考嘛，如果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在音乐上有能力的话，我那时候再去考也没有关系，所以就一直到考音乐系的时候，我就考上了台中大学音乐系，那时候主任就亲自打电话给我，打到我家，他说要找我，这样我说好，主任好，然后他第一句话问我就是啊，你会说族语吗？那时候我就惊醒了，我想说啊，我不就活在部落吗？你怎么会问我你会不会唱族语歌曲，或你会讲族语？那一句话就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脑海，一直到我去读书的时候，去学校终于见到主任的时候，他就直接当头棒喝说，你不会说族语，你不会唱族语歌曲，你要不要回去部落？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更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民族音乐学家，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有什么样子的文化身份，你应该就要回去你的部落，去好好的认识你的文化。所以那时候他就给我这个
功课，
对对对，所以才开始回去自己的家乡，问家人啊，问主语老师这些事情。
对
对，
因为其实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理所当然，就是很直觉的反应是啊，对，我就在这个环境啊，我就讲这个语言啊，我不是不会讲，然后我也不是听不懂。对，可是刚刚这么讲的那件事情是我也很有感触的，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是需要一个契机，然后那个契机好像会提醒我说，诶，家的面貌并不是那个壳而已，也不是只有住在里面的人而已，它其实更多的是你怎么跟这个人互动，很多的故事，就像我们今天撇开语言来讲好了，你有没有跟你爸妈聊过天？你有没有问过你爸妈怎么谈恋爱的？对，你有没有问过你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光是这个很基本的有关于你生命的议题，我们好像都很就很自然啊，反正我就在这，我爸妈就长这样，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就是大家没有被点到之前都不会想这么多，可是当你被点到之后，你会发现哎呦，你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田野调查的场所，
对，没有错，
然后东西就真的都在那里，它就只是等着你再发现它，
等着你去发掘，对啊，
不可能忽然间讲这么感动的话，哎，整个鸡皮疙瘩，哎，怎么这样子？好，那我大概有点理解你刚刚所谓的，这其实这件事情的确是音乐人 也是很幸福的地方，因为创作某一种程度是在跟过去的事情对话。嗯，可是那个对话，有些人的对话可能是停留在我把歌唱得很好，就是我过去到现在练了很多苦功，所以我歌唱得超好，或者我的乐器技巧什么什么超好。嗯，可是另一个层面，侧摩提醒大家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说你是要唱族语歌，或者你要唱某一种语言的歌曲的时候，这个语言它给你的文化养成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从小的文化养成，有些人可能是认识一个新的语言，但是他想唱这个语言，他想做这个语言，我觉得好像都必须要想办法去理解这个故事跟这个文化是怎么而来的。
对，真的需要用稍微认真一点去理解他的文化脉络啦。对、啊，
我们用太阳底下的词来解释，好像就刚刚好。可以
贴合了，对啊，可以啊，
对不
对？
对
啊，这首歌里面就是在讲说，对我们台湾族来说，大武山是一个圣山，然后我们的祖先都居住在那里。然后，当我们有一天去世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回到祖先的怀抱当中。那这当中过程，生活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做很多次的选择，选择，选择。
对，
那你要往右边走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你的路吗？往左边走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这个神啊、天啊、大地啊、整个灵啊，他要你走的路吗？所以你这一首歌其实是在提醒大家说，你选择任何一条路走的时候，你都要谨记你祖先的话语。对。
你看，这就是一个故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也不一样、欸。有些人他家可能就会很特别在意这个，他从小就讲很多这种。
对，
我觉得的确还是有。可有些人就不会觉得是这个样子，或是这个故事。我住台南，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除了假撒白提之外，石木鱼对我们来讲为什么那么重要？可长大，你知道我离开台南到台北工作，我才知道要吃到石木鱼这件事情，或者是石木鱼本身对于台南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开启一个问号，对生活。我充满好奇，其实是会带来一些事情的。它不是只有创作者要做的事。
对啊，对啊，
对。那所以我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号啦，请问一下，白丽花是谁、
欸、啊？他是我的族语老师 啊。对，然后我们非常密切的合作，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
就有了嘛。
对，
你们在合作的过程怎么探讨主题？我其实很好奇。
欸，其实我跟他合作，我觉得很方便的、欸，很方便，
很方便，什么意思啦？
就是基本上第一章。作品有一个叫 Ragaz 勇士爸爸、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老师，那接下来我想要写一首歌啊，那你先听这个旋律。我那时候先那一首歌是把旋律先做好，然后就给他听。他说哦，好好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大概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过每一个礼拜，他就把歌词交出来了，
不可能这么方便。
甚至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开启了老师他的创作欲望，
因为你会抛一些那个画面或者东西给他，
甚至之后变成说，哎、欸啊，那个以塞、哦、我的那个乳名叫做以塞，他说以塞那个。我这边有写了些什么东西，你看要不要回去唱唱看啊、哦？他就会写好一张，就是手写的 A4 纸哦、可以的话，你拿去录啊、哦，这样子哦。
你挑起了他的创作欲，
对，我觉得很有趣。
哎、欸，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就是怎么那么快乐？
就是我很 lucky 哎、欸。
这张专辑真的很 lucky， 因为这张专辑诞生出来，除了刚刚讲维文之外，葛西瓦
啊，对，
做了一首歌，就是跟你们一起合作，
没错。
那他也是要吓死大家，
吓死吓死！我听到他的 demo 吓死啊、哦，我直接跪在地上，
不可能那么夸张。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他，只是他是用什么录啊？而且他只是用他传档案给我的时候，还是用那个 Messenger 传档案给我。我想说，哥，你不要闹了，
会压缩到吧？
你这样寄 email 吧。但后来就是听打开，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歌词内容是什么。但因为我找他合作之前，其实我们有开会讨论呐。
对，
然后他就把他的 demo 推过来的时候，就是戴耳机听嘛。那时候我在跟我经纪人在吃牛排，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现在没有事，在等牛排来，我就戴耳机听。我真的是呆在那边，我就想说天哪，怎么可以这么样的有能量，然后好震惊的声音，
真的。
所以我立刻就给我经纪人听，他也吓呆了，就是没有想到哥哥交出这么厉害的 featuring， 对，就是吓死大家。
这首歌叫《远处的枪声》，你去听听看，
帮你一枪毙命，
对，绝对是一枪毙命。葛西瓦跟你的这一次的合作到底怎么促成的啊？啊 我要先跟你分享戴琳的故事
哦。好，
他新专辑不是也有一首歌跟葛西瓦合作吗？然后他说，他就跟葛西瓦，因为他就是葛西瓦对他来讲是弟弟嘛，对不对？他就说弟弟，我就是姐姐这边有一个歌曲想要合作，那你不知道有没有意愿来，就是跟我一起玩这首音乐，这样玩这首歌。嗯、然后葛西瓦就跟他说。你是公主欸，你命令我就好啦。蛮、哎、M 的一个方法。我想他应该不是叫你命令他吧。
没有啦，那么可爱的是哥哥欸。
对呀、啊。你们的是怎么样，我想知道这个故事。
OK, 其实我在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哎、第二张专辑我一首歌是男女对唱。
是。
叫爱央啊爱央。然后里面出现的一个女生呢，是我的大学学妹。后来有一次我去上节目，有金曲奖的节目，然后跟哥哥一起被受访问。后来下节目，他跟我说：“哎，什么的赛你知道吗？那个女生是谁？”他说：“哦，我知道，我学妹啊。”不是，那个是我表妹啊，表妹。对，
但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一直到他讲我才知道。哇，他说：“啊，你都找表妹唱了。”你什么时候找我？想说，哇塞，我是唱民谣的，你是唱
嘻哈，
对呀、啊，我要怎么跟你合作啊？所以一直到这张专辑的 demo，、嗯、甚至是 demo 完毕，我已经在录音室录好我自己的 vocal 了。
对，
我们三个，就我经纪人跟我、嗯、还有那个 Waven，、嗯、我们就坐在那边听，嗯。就一直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很空，嗯，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够，
对，
我就抛出来说，我们来找葛西瓦啊、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时候就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就想好适合他哦、嗯，然后我就把这个 demo 就是丢去给哥哥分享，问他有没有意愿，
对，
他二话不说，来啊，我们来开会，嗯、哇，对。所以立刻就敲好时间去开会，然后他也非常的积极的在跟我讨论这个歌曲，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对对对，
然后他要写什么的内容啊？啊，不到几个礼拜他就把东西唱出来了。嗯，对，
哎，这首歌真的不容易诠释他的意境。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几个很难的画面。有一个画面叫做花园没有蝴蝶在飞了，然后人类创造的事物给我们益处，却也会带来灾难。你要怎么样用这个表情去诠释这件事情？你很凶，不是在教训谁，而是在保护谁。大家知道那个界限？
对，那个很难抓。
对，你是在为了你的什么而捍卫，而不是在光就是你在教训
听众，对，斥责别人也不是，
对呀、啊，哎、嗯欸，你们两个都做得很厉害，
谢谢啦，哎呦，真是谢谢哥哥，
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这首歌曲，嗯，我们常在讲说合作的时候啊，好像都嗯要分个你高我低，谁前面谁后面，这么这张专辑比较厉害的事情是均衡，就真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从画面的铺排，那个所谓的词的画面的满度跟曲和编曲彼此怎么拉均衡，到所谓刚刚讲到的因为电音的原则里面，或者是说在电音的观点里面，好了，不像原则，在观点里面其实试着让每一件事都成为一个乐器，嗯，然后它的比重跟它的玩很耍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调前调后调前调后的，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东西的协调性，我觉得这就是这张专辑非常厉害的地方，
谢谢，
不得了，看来就是有吃了烤地瓜吧、啊、
绝对是要吃吧
我会这样讲是前面那个叫远处的枪声，
对，有讲到了、
哦嗯、他说只要吃了烤地瓜，我们的精力就足以冲上悬崖，
OK, 啊，这个部分齁，我觉得需要好好的再好好的讲一下。这一首歌里面其实不只是写了这样的故事元素，嗯，然后又找了葛西瓦来诠释 rap 的部分，嗯，我里面还放了一段其实是台湾族的勇士歌的曲调， 嗯, 嗯，那为什么我要放这个？那再特别讲一下这个勇士歌的曲调，它是用在什么地方？
对，
它是用在我们传统的时候，台湾族是有那个大家说的出草的文化，嗯嗯嗯，然后以前啊，但现在 没有啦，
对，是我想是的，
就以前的出草文化，所以你就必须要唱这个去振奋自己的精神，嗯嗯嗯、是族人自己唱给自己，勇士唱给自己听。嗯、我们要今天要出征或者出征回来的时候，振奋自己精神唱的。
对，
那可是这一首歌曲，它其实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如何避免战争 啊,
对啊
什么什么的、
啊对啊，
对，然后让大家重新去思考生命啊这些竞争啊，它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有必要？嗯，要这种方式去做冲突。嗯、所以为什么放这一首旋律这个勇士歌在里面，也是让大家去重新思考说，以前的文化跟当代的文化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去互相理解当时候跟这时候的背景，我希望可以去促成。对话了，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它就不是一个指责，
对，
就是文化没有对或错这件事情，它可能是一个阶段，因为所有的背景因素总和起来的状况，然后再跟他当时候所处的环境所创作出来的一个样态，
是
跟一个形态。那文化会流动啊，不然就死掉啦。
对啊，
对
啊，对，
所以文化在流动的过程里面，本来就是会有所谓的这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看待它？
对，
然后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它是传统就不能打破？嗯，我觉得现在在当代的音乐人，我特别是原住民的歌手，在唱族语歌曲的时候，其实也常常会遇到这件事情吧？
是啊，是啊，
我在想，是还没跟彻某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境。可是过去可能有时候跟这个唱族语歌的歌手聊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讲到说，例如说戴小军，他就创勇士歌
是
这件事情，像你刚刚讲到勇士歌，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我也心里面就有一种哦。震撼的感觉是，站在他的立场，他好像因为部落过去没有这样的勇士歌，
对。
然后弟弟们就说：“啊，我们部落没有我们自己的勇士歌，或什么的。”然后他就想说：“好，那他要创造一首属于现在的勇士歌。”可是你想站在族人的眼中，或是站在长辈们的眼中，这不见得是。他们觉得正确的、欸、
是，而且他又是身为女性，
对
对，然后他又是会长。
对,
对，
所以这一整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就有点回到你刚刚在讲的那个拉扯，
是，
然后怎么样去沟通，所以重点是在保护，不是在指责。
对对对，绝对不是 啊！
哎呦，怎么又聊到这么有深度的地方去了？
哎、欸，很难得有可以聊到这个、欸，
很感动哎、欸，因为你在讲的时候，我脑袋就是一直在闪很多的画面是，是哇。真的这件事情好像我聊过很多次的这个访问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它不是一个这么好处理的议题。
对啊，
因为你要说谁对谁错，没
有没有
没有、可是你说哪样叫做爱自己的部落、怎样都在爱自己的部落，
对
对，但怎么样把它处理成一个我们在看待文化的时候的角度，然后让这个文化可以保留甚至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这不容易啊，那肩膀会有点重，
所以一直在按摩、啊。
所以你看，光一首歌曲，我们刚刚讲跟葛秀雅这首《远处的枪声》，它就这么多了。
是，
你放入了过去的东西，加入了现在的东西，然后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合作的过程，然后啊，好难哦、喔，
不会啦，
好难哦、喔，压力好大哦、喔，听起来。
都过啦而且我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嘎嘎可希瓦，就是给这次这个合作的机会。
对啊，是不容易的。大家因为我觉得听节目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听歌就好，为什么要听节目，或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就是做广播的啊，做 Podcast 节目的就觉得还是要跟歌手聊天吧，因为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他有些故事我不可能，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可能告诉你吧，对，就是不可能去解释这个，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还原会很重要。就像我们如果再来聊一首歌曲的还原也是这样啊，就是彩虹啊，对不对？我想先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可爱。我们先听这首歌曲，
啊、
然后我们再来聊彩虹。
好的，
彩虹的主语，
五里弯绕。
好，先听这首歌。偷懒，我偷懒。这首歌呢， 我觉得首先族语的部分需要进行一些挑战，挑战的除了歌名之外，还有整首歌的歌词，它其实就是一本族语教学的活字典，它也让我想到了鲍姐。鲍姐之前做了一首歌曲跟她妈妈一起写的词，那首歌就是一到十嘛，她用数字去教，然后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不可能这首歌也准备要入围了吧。
哎呦，我不敢这样说啦，但是期待咯。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做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流行音乐的语言元素呈现它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它背后是要有文化底蕴的。文化底蕴听起来很严肃，但我要讲的就是你怎么形容这件事。鲍姐她形容一到十的时候，她用了一个跟她妈妈一起创作的那个一到十背后可能是长辈对小孩的期待，生几个小孩什么东西的。可是在这首歌里面很厉害的地方是，对啊，你看天上的云是白色，海是蓝色，这其实是我们在认识我们的文化跟我们文化很靠近的这些自然景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你说到一个重点，其实很多主持人会问说，诶，啊，为什么叫彩虹？我说因为就是彩色的啊，里面在讲颜色嘛。
对。
啊，可是他就也是在看歌词嘛，怎么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我说不好意思啊，就是在部落里面不是所有的生活颜色都是长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太当代了。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只挑这几个颜色来念，是因为在部落里面的颜色就是这些，你是真的可以看到这些颜色的。所以我们的长辈要如何去教比较年轻一代的，他就可以直接讲啊。
因为他挑了一些颜色，比方说灰色，那灰色就是石头啊，大家看这就是灰色。那小米啊就是黄色的。
怎么样，学了吗？
你就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我们先学侧模，下次我看到你的时候总要先叫你的族语名字吧。
侧模的塞。
侧模的塞。
对，侧模的塞。
侧模的塞。哦耶。哎，结束的时候考我一下。
好。
侧模的塞，侧模的塞。记个十次。我真好强。怎么了塞，怎么了塞，怎么了塞。所以侧模是因为怎么。
对，没有错。哎。但请去部落的时候不要很自己很像很厉害，就讲说去我家的时候你不要讲说我要去找怎么。他会叫你去旁边的草地。
为什么？
因为怎么在台湾族的那个字在叫做药草。所以不能讲，很像说我知道那个中文念侧模，所以他的族语名字应该叫侧模，
不然的话就变成草本了。
对对对对。
好，我会记得的，侧模的塞。
嗯，很好。
好。哎，族语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教这些颜色咯。
没问题。
很棒，大家一起学好不好？我也要。来来来，但是我绝对是我努力。
加油，可以的。
好。
前几次访问也很多那个主持人在学，然后大家都很认真，我觉得很开心。
必须要啊。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机会耶。
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来开始。红色叫做乌迪迪尔。
乌迪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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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黑色乌层个层个。
乌层个层个。
诶，很棒咧。好，白色叫乌车拉车来。
乌车拉车来。
然后蓝色叫长尼扬尼亚。
长尼亚尼亚，
长尼亚尼亚，
长尼亚尼亚
啊，很好。绿色叫里鲁瓦鲁瓦斯，
里鲁瓦鲁瓦斯，
对，里鲁瓦鲁瓦斯。灰色叫巴伊瓦瓦里，
巴伊瓦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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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巴伊瓦瓦里，对。黄色叫做乌里瓦里白，
乌里瓦里白，
紫色叫古里马里马茨，
古里马里马茨。哦，我们已经念完了，
念完了，天，所以我的族语名字叫做
怎么了塞，
耶！
我觉得我今天再怎么样都要记住这一个吧。结果学彩虹的语言没有一个记得住，然后只记得侧模。
OK 啦，
其实也不错啊。
对啊，重点
慢慢来吧。
对，慢慢来啦。
对啊，
就是大家多听这首歌啦，然后就跟着念，而且我特别把它设计的可以更好的让大家入耳，然后可以一直反复 repeat， 一直念，一直念。
对对对对对，跟着念哈啊，我们不会再重来一次，因为其实你可以往前走，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不是广播，我们就是往前30秒、15秒，大家看看你的手机上面有没有钮，有哈，我们没有要再重来一次哦。I'm sorry， 我们就是往前，好不好？ 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多多学习。好，这六首歌曲我们要好好的聊聊，然后我后面放了两首歌，对我来讲或者是对车模来讲应该是一个蛮好玩的故事。首先有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故事的，这个应该是第二首歌，但我却放到现在来讲呢，是因为啊，我一看就知道跟我们台南有点关系。
诶，为什么？你怎么知道？
哎，因为我去 Google 了这首歌的歌名，然后我就看到了希拉雅文化节，它的名字在第六届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
是的，
我就说希拉雅，希拉雅不是我们台南吗？嗯、然后就看到台南市长的脸，嗯，是我们台南。就是
没错，
为什么是希拉雅？
为什么呢？其实当时候刚刚不是很早之前有讲到说，我跟威廉合作的中间是有去参加比赛，那参加比赛其实就是写了一首歌，就叫《Miss Alama Walk》，就是这一首歌第一个版本就是中文啊、华语的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去参加台南的创作比赛嘛，就想说我跟威廉都不是台南人，那我们要怎么来书写台南的故事呢？
对
啊，就要从美食下手。那如果只是从美食下手，好像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就跟外地的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嗯。
我们台南就觉得无聊。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那既然我是原住民，我来看看台南有没有原住民。嗯。嗯，好像没有16组的，
非常不好意思，没有。
所以就找到了说，哦，其实有啦，有台南市政府认定的原住民组叫希拉雅。
对，他就是我们以前都好像那个年代还要再分的时候是平埔族啦，哦、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找到了，哦，原来是希拉雅族，他们定期都会跟市政府办了一个活动叫 Miss Alama Walk。嗯，这一句话就是大家一起围坐在一起吃饭啊。对，那就正好。怎么那么巧，我要写美食的啊，就来了这一句话，嗯，我就放在里面了啊。对，
真好。不是，你知道，因为我刚刚在想的一件事情是，哎、欸，希拉雅族，因为我必须要先说，我们离开台南之前啊，嗯，小时候我们真的在台南的时候，就是会一直被爸妈说，我们这边没有原住民。啊，就台南人就是都是汉族，我们那时候就不会多想啊，因为就像刚刚讲，生活文化里面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嘛，對對對，就从来没有。然后真的是在忽然之间，我们就忽然有一种，哎、欸，没有，其实有，就像你刚刚讲，哎、欸，其实有、嗯、有，就是平埔族，就是希拉雅，希拉雅文化其实很怎样怎样怎样，而且它并不是一个走进历史的事情了， yeah. 它其实是可以继续有机会被传下去、嗯。然后好像忽然间这个意识起来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说啊，有希拉雅族，希拉雅族，然后。我曾经为了这件事情去找我家的族谱，哎、欸，因为他的那个讲说，好像主要的那个地方就是我老家的位置啊。然后我想，不可能，我有机会是希拉雅族吧？
所以呢，所以呢，
答案没有啊，毫无关联，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点，是我想要讲这段话，其实有一个震惊的事情啊。虽然刚刚这样讲很轻松，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地区，嗯，然后这个地区它在就像春母刚刚讲，我们都很骄傲我们的美食文化，可是我们忽然间有关于族群这件事的想法，以前是非常。扁平的，我们就没有什么
其他
原住民、其他族群，对，我们就长这样、嗯。然后你忽然间发现自己有可能，其实不管是自己或是你曾经一起相处的 人、嗯，对，其实是有这样的文化背景的时候，你会想要多了解呀，因为你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对呀、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哦。但我们怎么讲到这里了？要讲这首歌喽
。我听众一定想说，我今天到底在干什么？
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快乐。我在听车模的音乐，就是这么快乐，就是这么随性而至。听到响时的时候，就是受不了，因为想说啊，不可能后面加天堂吧？好险没有加，
直接业配了。哎、欸，请洽
到这边的时候，不好意思，是业配没有。哎呀，嗯，不过这首歌里面的确有一些文化，比方说三枪汤，嗯。欸、我真的没喝过。
你当然不会有喝过啊。
你喝过吗？嗯。嗯那你怎么形容山羌汤？我想知道。
它其实有一点像牛肉，然后它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它练了一身的肌肉，不管是任何的野生动物都是。嗯。所以肉质就比较偏，它是红肉。嗯。你要会烹煮啦。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咬它的，因为就刚我说的，它都是全身都是肌肉，不管今天是山猪、山羌。还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对
对，
好，
有机会你可以来我们家坐坐。嗯、
好的，我期待。 好，那我们来换另外一道料理，因为里面还有一个。这句话也是我疑问很久，我写在我的笔记里面。我说什么叫做甲酸姜叶果山芋头粉肉卷？
有没有很像法式料理？
什么什么什么佐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我故意这样翻的，因为我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这个食物在传统名称叫做奇纳夫
哦。
对，就是奇纳夫。我用法式的那个中文名字来呈现，有没有很高级？
哎呦，奇纳夫，我就知道，傻眼。哎，不过好，那我下次也要跟我朋友说，哎，你知道原住民有一个料理，在台湾族可以叫做甲酸姜叶果山芋头粉肉卷。
可以，他说那是什么？因为我在外面看到很多卖这个食物的商人，他们都用奇纳富啊，就是很多很特别的音译的中文名字。
吉纳富，
对，我就想说，有吗？有那个意涵吗？有吉利的意涵吗？它不就是食物吗？不就是用叶子包肉吗？所以后来我就想，不行不行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在这一次的专辑跟大家说明，它其实是什么样子的食物。对对对，啊，真诚的呈现啊。
哦，而且这里面的故事也很可爱耶，就是我的肚子那么大了，原来我吃得饱了。因为都是我爱吃的料理。嗯，可是你料理只写了两样啊，
其他的就是
有啦，原来有饭菜。
饭菜就是其他的东西，对对对，其他东西。如果你想要知道有什么其他饭菜，请去我第一张专辑听《马上回家》。
对对对对对，
里面讲了很多，
这么快可以牵扯到那里，我都没有想到，反应也太快了吧？
可以的，可以的。
好，我就说我聊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很快乐，吃的东西谁不快乐？
对呀，
但我必须要说，最后那个收尾是非常漂亮的这首歌曲。
谢谢。
对，所以做的很棒的一首歌，然后它相对也真的比较轻快，因为我们如果讨论刚刚前面那几首歌曲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些可能是情绪上会比较沉一点点啦，或者是说整个电音重气势，这首歌就真的是一个轻快的 party，
yeah， 这就比较 pop 一点。
哎，好，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轻快的 party 里面感受这个氛围呢？好像周边就是要有一些伙伴啊，大家一起吃才快乐。
快乐，
嘿，你以为开场就这样子结束了？我没有，我这节目就是很嘻哈，我还准备了一个东西，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
你要给我什么惊喜了？
我要帮你做一桌菜。
欸，老板，跟你一起合作很开心，不管是这张新专辑也好，或是这么多场的演出或是活动，然后谢谢你一直很支持我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 idea， 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计划都可以顺利的进行，然后获得很好的成果。那祝你保持开心，保持健康。
嗨，策摩，我是维本，很开心呢，这次能够跟你一同合作这张台湾族语的电音专辑《太阳底下》。在这次的合作中，音乐的制作与演出都让我学到了很多。感谢你的主，让我遇见了你，也谢谢你愿意跟我一起玩音乐。
Hello， 策摩，我是小明，很高兴你能够发这次的专辑，很顺利。然后，他们族语的语言啊，文化啊，能够到各个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这样子。
Hello， 策摩，我是布布妹的妈妈，预祝你新专辑能够大卖，点阅率破100,000，要祝你身体要健康，要平安喜乐。
感谢上帝，感谢你在过去让弟弟我有机会一起同台演出，你的辛苦家人都有目共睹。
Hello， 策摩，我是狄龙哥。恭喜你又推出新的专辑《太阳底下》。那不管在将来以后你有需要任何的帮忙，哥哥永远都在。你也是在我生命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个音乐人，在这里就祝福你在未来的音乐上都能够更进一步，都会有更好的成绩。家人们、朋友们都永远都支持你，加油哦！
我就问你，这桌菜是不是很丰富？
这是放了洋葱的菜吗？只有洋葱吗？
有哦。 太过分了啦！刚才聊那些，然后你给我端洋葱出来，
我故意的。
谢谢大家的祝福。
哎，这边全部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伙伴、嗯、然后情同家人的伙伴还有真的家人。嗯哎、嗯、你必须要说一些话吧，就是你是这一桌菜的桌长。
哎，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这一路上有这些哎呦有这些伙伴或者家人的支持。好难哦，嗯，我不晓得，就是，哎呦，我一直觉得说，做音乐是很快乐的，嗯，然后，对我来说，做音乐很快乐，非常开心，然后又可以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然后又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伙伴一起合作，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但其实，因为我没有想过说，哇，其实这个背负的压力这么的，应该这样说，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其实压力很大、嗯、但说实话我当下都并不特别的觉得做这些事情很有压力，因为我其实很开心做这些事情，也很开心跟这些人合作，嗯，兄弟姐妹，我觉得他们都好爱我，嗯，你们真的很贱。
还好吧，
就是好了，谢谢大家了。总之就是我很爱你们，我会尽我的努力去回报你们的所有给我的爱。
嗯，好，我现在就在讲，我跟你说还好吧，原因是因为见的不是我们，是 Goody， 是你的经纪人，冤有头债有主，是不是找他？我要先还原一下，好，我要冷静一下我的情绪，因为我要讲这个很好笑的事情。
好，
反正呢。那个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说，就是这一张专辑我知道它是一个很难的专辑，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换一个类型换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歌手的什么什么功课啊或什么什么，对，他的确也是，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心情上就算你再爱这个东西，他周边一定要有很多人告诉他这件事情你就去试试看，你就去做，那有了这样的过程其实会比较容易让自己的那个信心高一点点，因为没有信心高一点点，你那个气没有先过，就我们说头过身就过嘛，你就很难啊，你要转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否定任何一个阶段你刚做出来的东西，你就今天觉得 OK 明天又否定，今天觉得 OK 明天又否定，就算它是一件再快乐的事，然后我就看到哇，那这样子来做的话，我们是不是一定周边有一些人可以帮忙他说一些什么，然后特别这次又有一首歌是给妈妈的嘛，然后我们想说、嗯、啊，那我们也是不要到妈妈这个程度啦，我怕真的这场访问会聊不下去，这个我很确定。我们一开始还想说啊，那就找一下那个大家听这个真的是主语结合电音的感受啊，然后找部落弟弟妹妹啊、嗯、会就像刚刚前面这样子嘛，一开场的那个东西，我们本来就是这样而已，这一切都是Goody害的。他接下来就开始帮我凑一桌，就在这个不到24小时前，我们约莫又收到了800则的哇语音留言，整个摊开来的还是24个小时这么长的一个节目长度，每一个人都有满满的话想要讲，然后我们自己在剪台，还是我自己在秀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我觉得如果做一个音乐作品可以因为这样认识周边其实有很多人是爱着你的这个事情啊，比你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跟结果来都还要重要啦。嗯，好想在节目最后先用一首轻松的歌。我今天其实播这个之前我很紧张欸，我想说对呀、啊。
这边太快了，而且还给我录音欸。
当留念啦，然后这个都是一个阶段很重要的记录。对呀、
啊。我没啊，我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不是说去做那个世界音乐节在台湾的那个 showcase， 我不是说当时的经纪公司其实在就是觉得不是很好的决定。嗯，我那时候演出完，我人就是跑到后台大哭。哦，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你周边的人都没有那么支持你的时候，你做到了。嗯，然后台下的观众是多么的兴奋，就是渴望你去跟他们分享你在舞台上的一切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天哪，我真的做到了，我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嗯嗯、呀，就这样。
好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然后快乐的过程情绪很复杂，就是我觉得人如果能够走向快乐这件事情，是表示你经过了很多很复杂的情绪，然后那个复杂的情绪有时候你有能力去整理它，有些时候你没有能力整理它，可是你可能可以化成作品，然后有些时候是你还没有作品出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怎么整理它的时候啊，就听专访啊。我希望我们在聊这些的过程可以让你，我不管你今天的身份是一个创作者或是一个纯粹的听众，你或许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人生的此时此刻你有点卡关，或者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明明就很清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好像都在反对你。其实你认真想想，全世界也没有反对你，他们可能有点担心你。那个担心，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善良的角度去回应，那个回应是好，那我知道你们的担心了，然后我也想清楚了，就是去沟通吧，然后这个沟通可能是用作品说话，可能是实际上的沟通，我觉得都好。对啊，人生怎么可能不沟通，再亲的人也都会沟通吧。你看你跟妈妈的故事也都是在充满着沟通的过程中成长出现在的样子跟这首歌吧。我好会带最后一首歌。
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
这首歌的由来不外乎是因为我第一张专辑有写给爸爸的歌。
妈妈生气炉。
就稍微吃醋啦，吃醋就是他怎么只有写给爸爸，然后每次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妈就会
不是很快乐，
对，都可以看得出来，台下有一股吃醋的味道，
忽然间没有开冷气但是却有寒风，
对，反正是后来就真的有为妈妈，因为我觉得我想写给妈妈的话比较其实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总归就是这一首歌曲我想要对他表达的一些爱意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是因为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才离开屏东市，然后读完书就上台北了。
对。
然后其实这过程当中我的父母亲就像刚刚你有说到不想让我担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对。
然后身体状况，因为毕竟人越来越老，生理的病痛会越来越多。然后我后来几次回家才知道啊，原来我妈妈上次有去开刀，原来我爸爸是怎么样了？到回到家，我的家人才告诉我，甚至是有一次突然我回去的时候，我妈说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病？你看，你现在已经叫我带她去看病了，就表示那个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病痛，要不然她自己早就可以找人家其他解决嘛，其他家人协助，那她就找我去。我才那时候才慢慢的仔细看我妈妈到底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个很明显就是头发变白嘛。
对。
第二个是她的眼睛，怎么好像有灼灼白白的。
对。
所以她才特别找我去带她去看眼科医师。然后才知道确定是白内障，所以就要把她做一些小手术这样子。就那些过程会让我觉得天哪，我妈妈真的老了。她不再是那个会想尽办法去满足我，虽然我可能我妈妈她的学识，父母亲学识不是很高，一个是高中夜校毕业，爸爸然后妈妈是国小毕业然后因为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是很好嘛可是她就尽了她很多的努力去满足我们孩子的求知欲不管是从学习煮饭，然后是生活的所有的你要怎么打扫，他都会亲自教你然后教完你之后他就会要你可以自力更生了我一直以为我的妈妈很健康但其实就好像看过了之后就哎呦妈，就是你已经因为你真的这么老了然后就特别写这首歌曲给他这样子对啊
哎呦你好烦哦，
你才很烦嘞你们都很烦了
我真的是不该问这首歌我干嘛啊我明明就知道会听到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接的话你不可能描绘这么具体怎么敢好我今天节目就要结束在这里我不管了
这么任性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要来听这首歌曲《阿古吉娜》。
对，
不是吉娜，是吉娜。
对，吉娜是那个妈妈的意思，母亲的意思。阿古是我，对，我的阿古吉娜，我的妈妈。对，那中文我只说妈妈了。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然后感谢圣魔今天来。你真的相信我？你是 如果你今天不是用 KKBOX APP 收听的朋友都没关系，你回去反正他们也没有付我钱，你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去听听看啦。因为我觉得结合电影的专辑不是说这是 one and only 或是哇什么横空出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会今天这样子聊的难处跟它的一些挑战是确确实实存在于今天不管你是唱主语歌曲的人，或者我相信在台湾的流行音乐里面，我们唱的歌这么多，我们的音乐这么好听，可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些音乐在你喜欢听之外可以多一些些我们自己也真的觉得很骄傲的那个，我又要讲那个老词的底蕴这个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做出了这些事情来对于歌手来讲其实是留下了一个很难忘的回忆或纪念。那无关乎用什么样的类型，用什么样的语言唱，重点是这些类型跟语言的背后想要说的话，希望听着的你去感受一下，因为你感受到了，你告诉他，他才有机会再继续往前走啊。你感受到了，你不告诉他，你听完这个节目你觉得很好听，你就是不留言，还开始在教训听众了。你知道我们就是会觉得哈，是不是没人在听？
没有，有啦有啦有，我有。
对啊，其实有的，我知道，但还是就是做一些行动好不好？去听专辑，去听音乐，然后侧摩自己的 Instagram 或是脸书上面也可以去搜寻。你可以先搜寻侧摩，彻底的彻。哎，这个魔
摩卡咖啡的魔，
摩卡咖啡的魔，
对，要跟我肤色一样啊，
谢喽，蛮好气啊。好，但如果你更厉害的话，请你去搜寻怎么了
塞啊，赞赞赞，
怎么拼呢 ？C E M E L E S A I，
是
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他的，你会得到一些快乐。告诉他说你听完这集很快乐，我也会很快乐。咦，我们就一起快乐。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侧摩来。
谢谢那刻。
告白那刻，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哇，你真的听完这一集的节目啦，那表示你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非常谢谢你。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要求你多做一件事情，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点下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到 Mixer Box 找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各大平台也别忘了订阅，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每一刻。